今天我们看的是雅歌啊，我们讲到第七讲，我们今天会从第四章的第八节啊，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啊。那今天的题目我们叫做爱的归属啊。那之前我们看到雅歌从一开始啊，他们开始发动爱情，一直到他们开始认识了，然后彼此相交，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良人啊，跟这个心腹，他也向他来提亲，他带着轿子过来，对不对？之后在婚宴的场上啊，然后那个王是欢喜快乐。那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这个良人怎么看心腹啊？那良人看心腹的时候，讲到他身体的整个哈、啊，从头到脚啊，这边端详，在那边打量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心腹是很荣美的啊。我们看他的生命已经成熟长大了啊。那现在呢，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说，我的心腹啊，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一同离开黎巴嫩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说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有一些经历嘛啊。你们有没有一些属灵的经历？那个属灵的经历啊，我们看门徒当中曾经他们看到过耶稣登山变相，有没有？登山变相，在山上看到耶稣的荣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希望怎么样？
在这里真好，
哦，就一直在山上待下去哈、啊。啊，我们就为你搭几座棚啊，我们就不要下山了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经历？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属灵的高峰？在聚会里面，哇，神的荣耀同在，那时候你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啊，只要跟主在一起就好了啊。可是呢，怎么聚会要结束啊？啊，教会要关门嘛，要关灯熄灯了啊，锁门了，所以你们就不得不出去了。出去回到哪里去呢？回到家里，又回到一个现实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哦、我们可以到了一个山上的一个经历，属灵的经历、啊、可是我们终究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心腹跟良人他们在一起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就越来、啊、彼此就越来越影响、啊、然后心腹也渐渐有了那个良人的气质、啊、所以表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深、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良人怎么样呼召心腹呢？就是叫他离开哪里？离开黎巴嫩哈、啊。所以我们看看，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哈、啊。有时候神要我们从一个属灵的高峰啊，能够下来啊，我们要进入幔内，但是我们也要什么？要出到营外哈、啊。那在山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能力啊，我们觉得哇很棒很了不起啊。可是到了山下之后，发现有很软弱啊，所以门徒他们登山变相跟耶稣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有一个被鬼附的，有没有？被鬼附来找那门徒啊，门徒赶鬼赶得出去赶不出去？哎呦，赶不出去！之前不是很厉害吗？耶稣给他们权柄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赶逐污鬼啊。现在有了山上的经历，照理说应该更厉害了，对不对？结果一下来变成什么？就很软弱啊，什么都做不了啊。所以有时候神要我们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啊、要我们能够降卑、啊、因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心腹、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跟随良人、啊、良人不管到哪里去，你们都要跟他到哪里去、啊、那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牧师怎么跟你们证婚、啊、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话，法官可能就没有这样说了、啊，那一般来讲的话，你们参加过很多的结婚典礼吗？啊，那即使以前自己结婚的时候没有讲，可是你看别人的结婚的那个誓词怎么说啊？誓词会提到说啊，不管这个人哈、啊、将来如何啊，不管他是富足或者是贫穷，不管他是健康或者是疾病哈、啊、有病，或者是他已经年老了或者是年轻了，怎么样？你都要什么？你都要持守这个约，对不对？哦，你要不离不弃啊。那所以表示说，我们跟良人的关系，我们跟丈夫、心腹跟丈夫的关系，就是要 结合在一起啊，他不管到哪里去，你都要跟随。中国人讲一句话什么？嫁鸡追鸡，嫁狗随狗哈。我们当中有谁嫁了鸡吗？有谁嫁了狗啊？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误传啊，不是嫁鸡哈，就是说你嫁给乞丐，你就要干嘛？你就要跟着变成乞丐嘛哈，嫁乞随乞啊。后来人家听这个嫁，以为是嫁鸡随鸡哈，然后嫁手哈。嫁手随手，手就是老人的意思啊。如果你嫁的是一个老人的啊，年纪大的，比如说他可能大你20岁、30岁的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哎，你年轻十几岁、20岁，他还壮年，你不觉得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但是渐渐哎，到你30岁、40岁的时候，他变成多少？加上去加一加，就变70岁、80岁了，对不对？那怎么样？你要不要跟随？还是要跟随嘛，还是不离不弃啊。所以我们看中国人有一种嫁法，你只要嫁给他的话，他不管是怎么样，你都要接纳他的一切啊。不管是贫穷，你嫁给乞丐的话，那你就跟他去乞讨啊。那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中国古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啊。所以我们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对不对？如果门不当户不对，怎么样？可不可以结婚呢？在以前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以前在中国有一个文人哈，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有名啊。那后来他就谈恋爱了，那看上了一个富家的女子，也是一个相国的女儿啊。那结果看上了，可是这个男的什么都没有，可是爱情的关系哈，那这个女的就要跟他结婚，结合在一起。那做父母的话，答不答应啊？你是一个在朝中为官的，你做宰相，那可是说你的女儿你要嫁给谁，也应该嫁给王公贵族嘛，或者说是那些官人嘛，可是她嫁的是什么都不是，那结果呢，你要不要答不答应？如果你嫁给他了怎么办？你要不要支持他？结果这个做父母的说，好，你嫁给他可以，但是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这个相国的夫人她就真的是嫁给他了。那嫁给他之后发现，哎呀，爱情很好，对不对？可是面包怎么样？也很重要啊，也蛮重要的、啊。那所以也要有点这个生活还是需要嘛。那怎么样？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就要去做点生意啊。所以他们就做一点小买卖，做点小吃摊啊。结果呢，相国的夫人竟然在那边给人家烧小菜啊，烧饭。这个事情，人家看了怎么样？就觉得说啊，怎么回事啊？这样太不合体统了、啊。所以那个相国也没办法了，只好怎么办？只好就接机他们了哈。所以这个他，照理说你嫁鸡随鸡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嫁到的那个人不管是怎么样的啊，那你都要跟随他啊。但是这个后来这个年轻人后来就哎，他是一个文人嘛，这个人就在历史上在汉朝有个叫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就是娶了卓文君嘛啊，卓文君的故事啊，叫文君当卢啊。文君当卢的意思就是相国的夫人怎么去帮人家炒菜啊、做面的那个都、做小吃的。那所以这个相国的面子挂不住、就去接济他们。后来还好这个女婿还蛮成才的、还蛮成才，后来就这个就他就后来就发展出来、因为他很会写文章，后来也是在朝中做官、可是你想想看，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到了我发达的时候，那这个太太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年纪渐渐老了，年老色衰之后呢，哎，发现自己可能又喜欢的是别的哈、所以在历史上也提到说，这个司马相如后来到了什么都有的时候啊，年纪也大了，那就开始嫌他的太太啊，这个长相啊或者什么样啊，他想要娶得更年轻漂亮的。结果当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卓文君就写了一个叫做《白头吟》啊。讲他的过去怎么样子哈，在你潦倒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子陪着你的，所以他大为感动，就取消了这个念头哈，还是陪着这个夫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良人跟心腹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不管到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那我们讲到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跟谁结合？这跟主耶稣哈，主耶稣会不会赐福给我们？我们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 啊，我们需要什么恩典祝福，他都一直给我们，好不好？好，对不对？那日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跟随主耶稣有没有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啊？我问在座的啊，你们的良人啊，你们跟随你们良人之后有没有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碰到不顺利怎么办呢？啊，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所以我们的主，你看到哈，他有时候把我们提到一个很高的经历啊。刚才讲到说哈，黎巴嫩什么地方哈？黎巴嫩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哈，它是以色列的北边，它不是属于以色列的领土范围哈。啊，就是现在的黎巴嫩，你看到有推罗、西顿，它是以色列的邻国。那你们听过黎巴嫩的香柏木有吗？啊，表示说黎巴嫩那边产了很多的香柏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地哈，它是比较干旱嘛，很多的旷野很干呐。可是，在黎巴嫩山那边啊，他们那个山是非常的茂盛啊，产了很多的那个香柏木，就好像我们加州对不对？加州如果这个沿海有一个沿海山脉啊，那但是如果我们过了沿海山脉之后呢，我们看有没有长得很高大的树，就没有了嘛啊。我们进到湾区之后啊，我们的树都小小的，那么再过去之后呢？就枯干了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很少有那个大树哈？那为什么会有大树呢？这个我们看那个红木为什么会长那么高，是因为这个从海边吹来的那个风带着湿气，那碰到山的时候就凝结成为水汽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黎巴嫩哈，在那个山脉哈，在这个中东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哈，因为它靠近海，所以那个水汽经过黎巴嫩的时候它就会凝结成水汽。那黎巴嫩的意思是白色的意思，白色哈，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山上就会什么，就会积雪啊，上面就有一个白的啊，白白白白的。如果以色列，你们去过以色列哈？以色列有没有下雪？
啊，没有，
偶尔会下雪哈，冬天可能一次哈，或者说几年才一次啊。但是山上会不会下雪？我们这里会不会下雪？我们这里不下雪，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去滑雪？我们滑雪要到哪里去？到山上去嘛，啊，到山上。所以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去滑雪？以色列人如果要有个滑雪圣地在哪里啊？就在黑门山啊。黑门山那边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是一个滑雪场啊，因为那个山很高，差不多啊高的地方会到2000公尺左右啊，2000公尺左右。所以你看到黎巴嫩那边会产很多的高大的树啊，特别是香柏木。那香柏木这个就是做圣殿的那个材料哈。好，所以你知道黎巴嫩的意思是白色，是很高的山，很高的山，就好像是我们哈有个属灵的经历，是一个高山的经历。我们看一下哈，耶稣哈带领门徒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十六章，你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啊，13节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加利利的北部啊，其实都已经就现在的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上来讲的话哈，就是在旧约的那个但支派他们的那个领土啊，就是以色列的最北界啊，所以一定是要进到这个黎巴嫩那边了啊。那后来就问彼得一个问题，这个很有名的哈，就是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只有彼得答对了啊。那之后呢，我们看。这个耶稣称赞彼得，啊，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什么？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哇，这个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的心的会有什么感觉？哇，很高兴，对不对？啊，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啊！啊，因为而且有个属灵的启示，属灵的经历啊，别人都没有的，只有他有啊。然后耶稣跟他讲的话说，哇，你看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什么，在天上也要释放。哇，我看彼得已经飘上天了，对不对？要是我主跟我这样讲的话，我也是飘上天，对不对？然后飘上天之后呢，中国有一句话，你是爬得越高怎么样摔得越重。那彼得有没有摔？
有，
接下来就摔了。本来就有圣灵的启示在他身上，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啊，
三代
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讲这个的话是讲他要什么？背十字架。你有山上的经历很好，但是耶稣接下来讲说要背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又自作主张，他又有一个感动，还想这个感动可能又是从神来的啊。之前讲说，有个感动是从神来，没有错。现在这个感动，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等着耶稣在称赞他说，哇，彼得你真有福气哈，怎么天父又在指示你这个哈？结果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从云端怎么样摔到这个摔到地坑里面去了，对不对？跟撒旦一样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对不对？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本来我们讲说受到一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在一个天上，在一个属灵高原高峰的经历。可是忽然之间，当你体贴了人的意思、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摔下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个属灵的高峰期，但是这时候最要很小心，要很小心，非常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得说哇你很了不起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东西了，那什么东西会出来？骄傲。骄傲就是撒旦的本质。堕落，撒旦为什么堕落？撒旦堕落是因为骄傲。所以当你的灵往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跟随主到一段时间，我们就知道了，当我觉得飘飘然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我要小心，对不对？因为那种骄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记得，其实撒旦的灵，它是一个往上，可是神的灵，耶稣的灵是怎么样？是柔和谦卑，他要怎么？他要降卑，他要下来，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个属灵的高峰期，这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也在试验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去没有谦卑，没有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怎么抓住。彼得有没有被撒旦抓住了？就被撒旦陷到撒旦的网络里面去。所以这里是就告诉我们，我们即使是被主提到一个高峰的经历，主要我们下来，但是下来的时候跟着他一起下来。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说，我的心腹，我的良人，我的心腹啊，求你怎么样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利巴嫩就是一个高峰的经历，但是要跟我一起走，跟我一起走。然后呢，而且他讲了两次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哪里？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什么黑门顶。等一下我们看 这几个是指的什么。我们大概只知道黑门顶，对不对？黑门山，黑门山其实是当地最高的山，当地最高的山。如果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是讲到耶稣到了腓立比该撒利亚的境内，对不对？那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界。如果你从以色列最北界你往北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黑门山，当地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那我们看在十七章，接下来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带着三个人，他们去哪里呢？暗暗什么上了高山。记得这边讲的是高山。以色列的一般的山，我们看在以色列的山地，那个山叫做小山，通常不会称为高山。如果被称为高山，真的是很高的山。那真的能够被称为高山的，其实就像是以色列的北界那个黑门山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稣带着门徒登山变相，按着这个圣经上所描述的，有可能是在黑门山，黎巴嫩那个最高的山，那他就在他们变了形象，显出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这个就是讲到登山变相，那这个接下来看到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这个就是山上的经历，山上的经历。我们很喜欢这个山上的经历，彼得这边又在跟耶稣讲说，哇，这里真好，我们不要下去了，我们一直在上面就好了。那后来神耶稣就向他们显明，这个以利亚、摩西都不见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山上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那种很荣耀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眼目记得，不要离开耶稣。 撒旦过去也是一样，撒旦过去他也是在神的圣山上，他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对不对？可是他的问题是怎么样，他到了山上的经历之后，他的眼目还是继续往上看，所以骄傲使他就衰落下来了。所以但是呢，我们看耶稣跟门徒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让他们看到登山变相，同时呢叫他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而且在这里讲到说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第十二节他说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那后来我们看这个耶稣和门徒就到众人里，他们下山了之后，门徒赶鬼赶不出去，表示他们的能力还是受到限制。若不是主与他们同在，若不是主给他们权柄的话，他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有高山的经历，但是不错，是很好，但是神他要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你有了这个荣耀的经历，但是呢你要效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像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也像是个雅各所讲的，我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一同离开黎巴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良人再一次的邀请。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有没有呼召门徒一开始就说怎么样来跟从我，对不对？他有没有一开始说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那么快把十字架拿出来，他们担不起一开始的时候来跟从我从主那边得到恩典得到好处，就好像是这个雅各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开始是王带他进入内室，有没有经历到王的恩典之后呢，你看到在第二章说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什么起来与我同去，有没有？第二章的第十节。所以之前良人已经邀请心腹跟他同去，同去干嘛？哇，你看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鸣的时候，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已经到了，你跟我去吧，然后起来与我同去，有没有？也是讲了两次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不断的在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跟随他到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他会说一句另外的话，就说你们要背起什么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记得十字架这个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十字架所以耶稣什么时候才告诉门徒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是彼得在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什么？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记得我们要明白十字架道理，因为十字架是要干嘛？是要对付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你是活在肉体里面，你能不能体会到十字架？不能你要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才能够体会到十字架？就是要圣灵的开启，对不对？所以彼得被圣灵开启，天父指示你认识耶稣之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才怎么样？才指示他们说他要去钉十字架，有没有？所以我们对这个十字架的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成熟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渐渐成熟长大，结出果子的时候你看到在这里，这个心腹良人才对心腹讲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所以这一次的跟他讲的来跟从我一举同去这个邀请这个同去跟前面就不一样，前面的邀请是走我们去享受这个在神里面的丰富，可是现在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是怎么样？你要下来，你要降卑的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我们要成为他的一个心腹的话，有个条件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不论往哪里去怎么样，我们都要跟随他圣经上什么地方讲到说他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要跟随？有几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一个是在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跟第十七章都有，还有启示录啊，我们来看一看。所以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心腹啊？是耶稣的心腹的话，你有一个条件，你要什么？跟随他啊。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这很重要的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什么？跟从我啊。之前有讲到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个生命所指的是自己的生命啊。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保守生命，那个生命是神耶稣所给的生命啊。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怎么样必重看他啊。好，再来就是在第十七章也是一样啊，那个我在哪里啊，那赐我的人，你所赐给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直接跳到启示录好了，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啊。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啊，讲到基督他就是羔羊啊。十四章讲到说有十四万四千人啊，记得十四万四千人讲的是什么？完全的哈，是得胜的，记得哈，得胜的圣徒哈。七个教会讲到七个教会是指的哈，得胜的教会，得胜的要如何如何的。后面又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对不对？这个是按照以色列众十二支派的名字哈。所以十四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着他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他的名就是基督的名，基督的性情啊。那额上我们讲到这个印，印上印，这个指的是圣灵啊。然后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可以唱新歌啊。然后第四节讲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啊，我们讲到说守童身好像是一个童女，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许配给基督一样啊。然后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怎么样，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所以羔羊带他们上山他们就跟随，羔羊带他们下山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跟随啊。所以我们看到跟主在一起就是这样子，跟他一起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啊。他死他受苦，我们也要跟他同死同受苦同埋葬，也与他什么一同复活啊。所以当他呼召我们离开利巴嫩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来走这个啊降卑的路啊，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路是一个往下走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走的路数是要翻山越岭啊。他说从亚麻拿顶啊，从士尼尔与黑门顶啊，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啊。所以利巴嫩山脉是最高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不只是从山上，而且还要翻山越岭啊，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啊。那我们看什么叫亚麻拿顶啊，亚麻拿啊其实就是在当时的就是在利巴嫩山脉啊，因为利巴嫩山就像我们的这边的 Sierra Mountain 或者是海岸山脉啊，不是只有一座山，它是什么山脉啊，我们讲山脉一个脉络的那个山啊。这个利巴嫩山大概绵延有180公里，所以那个范围也很大啊。所以在那边都有很多的高峰，这几个都是高峰，你看到亚麻拿顶啊，士尼尔跟黑门顶。如果我们看亚麻拿顶啊，其实亚麻拿的意思啊，它是比较北的一个地方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信实啊。那这个山啊，这个山是在叙利亚有一个河叫亚巴拿河的源头啊，它常年不断，这个河流经过大马色啊。那这个河啊，大马色大概被建成大概有四五千年啊，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啊。那这个水源一直没有间断过，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清美。亚兰人以此为自豪啊。记不记得那个乃曼？乃曼不是长大麻风吗？长大麻风之后，结果就要找伊丽莎来帮他治病。伊丽莎怎么说？哎，去约旦河洗七次，约旦河的水怎么样？啊？很浑浊嘛，对不对啊？你这浑浊的水洗的话，你要不要去高雄爱河？你们是 永浴爱河，这听起来很浪漫，对不对？在高雄有一个爱河啊，你们敢不敢去那边洗？现在还不错了，整治爱河啊。那个这高雄市长啊，他们讲说我的政绩就是把爱河给整治好了啊。过去爱河是怎么很多的污染啊？为什么？因为那边很多的工业区啊，是乌黑的、黑黑的。哦，以前去爱河那边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河很美丽哈，很多情人去那边谈情说爱的地方会称为爱河。可是后来这个工业发展哈，工商发展之后变成哇乌黑的水沟，谁敢去那边？那边也都没有鱼啊。可是后来这个市长把它这个整治好了，哎，真的这个水是吧，又变清了哈。啊，那个连那个官员、市议员就说：“哎，我们跳下水去啊，做示范吧、啊。”他们在作秀，给人家看说：“你看这水多干净啊。”那所以约旦河的话是怎么样？那个水比较浑浊的啊。虽然我们就不讲污染啊，因为它是在下游啊，到最下游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和下去了啊。最后约旦河是流到哪里去？流到死海啊。那乃曼他是在叙利亚。在大马色那边长大的哈，这个他们的河水叫什么河啊？他们那个河水是非常的清澈哈。那这个亚玛拿顶，他就是当时那边有一个河叫亚巴纳河啊，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我们那边有个亚巴纳河的水比这个干净多了，你怎么会叫我到约旦河这边来洗啊？那所以这个河水是从亚玛拿顶这边下来的啊，就好像从Yosemite哈，优胜美地的。到了那个雪水啊，到了春天夏天这个雪融的时候，那个流下来的水都非常的清澈啊。那从士尼尔跟黑门顶啊，如果你看到在这个它是以色列的最北界啊，那其实这个的意思啊，它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是士尼尔是亚兰文，是亚兰人称这个山叫做士尼尔，可是以色列人呢称它是叫做黑门山和黑门顶啊。那这个如果我们看到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啊，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啊，这个士尼尔亚兰人称为士尼尔，可是以色列人称它为黑门山啊。那这个亚玛拿顶的意思就是信实，表示这个河水一直不断的在流啊。那士尼尔的意思就是雪山的意思，黑门的意思就是圣所，那边远远看起来是白的啊，所以很神圣很庄严啊。那是当地最高的山啊，高约2800多公尺啊，是以色列的北界。所以我们讲到黑门山的时候讲到是一个很高的山啊。所以有人在讲说耶稣带领门徒上山的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黑门山啊，因为耶稣刚好也走到那里去啊。但是黑门山的水啊不是往叙利亚那边去，黑门山的水是往南流啊，最后经过加利利湖、约旦河一直到死海啊。那这个象征着什么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啊。后来他到哪里受洗呢？他到约旦河受洗，对不对？最后他被钉十字架，有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流到这个死海一样啊。所以看到耶稣的生命就好像这样子，就好像是黑门山的那个雪水啊，这样子降下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良人邀请心腹从利巴嫩山下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降卑，好，我们要越来越像这个基督的样式，好，愿意好谦卑，最终是好就像耶稣一样，好，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好，为的弟兄舍命。像腓立比书那边就提到这个哈，耶稣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此为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哈、啊、这几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走的降卑的路。耶稣要走降卑的路，我们要不要走？好，你要成为一个心腹，你要跟他一样哈、啊。记得我们人有时候常常会有个到一个高峰的一个经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谦卑，不然的话，就像彼得一样哈、啊。你就会被仇敌好给掳去了。好，接下来讲什么呢？你经过这个地方，你会经过什么？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你想到狮子哈，你会想到什么？圣经上讲到狮子的话，但以理， 讲到撒旦哈，讲到虽然讲到犹大的狮子，或者是四活物那边也提到狮子，但是这边讲到狮子的话，是指的什么？撒旦哈，撒旦也是从用狮子来形容哈，讲到有洞哈，神他会不会躲在洞里面？神不会躲在洞里面哈，狮子会躲在洞里面哈，所以我们从狮子讲到说，我们的仇敌撒旦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吞吃的哈，所以我们讲到有狮子的洞，就是代表撒旦他遍地游行啊。那洞呢，代表隐藏啊。撒旦会不会让你看见？不会哈。但是当你怎么样不小心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出现哈。当你体贴肉体私欲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我们看彼得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哈。他从山上哇很了不起，可是马上他就啊撒旦他就被他掳去了啊。那耶稣也跟彼得讲过说哈，撒旦想塞你，像塞什么麦子哈，所以记得哈，仇敌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身边哈，我们要随时警醒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随时警醒啊？彼得前书，彼得自己也讲哦，因为他被抓了几次啊，所以他讲说，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啊，我们的仇敌哈，撒旦就好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被他吃掉哈，所以这表示我们从这个山上要下来降卑的路，走十字架道路哈，是要经历过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胜过撒旦。我们可不可以胜过撒旦？可以哈，耶稣给我们什么权柄可以胜过蛇跟什么蝎子啊？讲到属灵的领域里面哈，所以耶稣讲到说他看见撒旦怎么样从天坠落哈，他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啊。那狮子讲到撒旦，那豹子呢讲到什么？豹子代表一个野兽啊，你们喜不喜欢豹子？这长得怎么样？不好看啊。我们说这个豹子啊，那兽啊，野兽这个兽这个字在属灵上的意义，在圣经上是代表什么？敌基督啊，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那边有提到兽有吗？有像什么？其中有一个像豹子啊，然后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啊，有兽，那这个就是代表的敌基督。敌基督的本质是什么？自高自大，对不对？好，自称是神。敌基督有三个本质哈，第一个本质就是他是自高自大，然后这个是他有一个忽然之间拿到权柄，还有一个本质是他会折磨神的圣民哈，他会去制服神的证明哈。所以这个山哈，从有豹子的山，我们讲到豹子就讲到兽哈，那山就代表一个高的哈。其实神有的一个圣山。可是撒旦因为骄傲的时候，他过去在圣山上他还不止，他还想不断的升高，就是自高自大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这个大罪人，讲到末世要显现的敌基督，也提到他是自高自大啊，自称是神啊。那这个也是撒旦，撒旦跟敌基督跟这个假先知，其实他们是都是一样啊，他们是三合一的，这个啊都是抵挡神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要降卑的时候，你一定会经过狮子的洞，经过豹子的山。狮子的跟豹子都是叫我们去升高，哎，你干嘛下山？你要什么？